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是要来寻求你，是要来垂听你赐给我们的话。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做你奇妙的工作，你自己亲自开我们的心眼，亲自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从你而来的话。主，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祈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自己的灵传讲你自己要传讲的信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神所默示的圣经。圣经是每一位信徒也是教会至关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圣经也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根基。前段时间参加一个小组，外教会的一个信徒来到这个小组的里面，他对圣经提出质疑，他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为什么呢？他说呢，圣经有这么多的作者，又经过了2000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修改，有那么多的翻译，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错误，所以圣经不是绝对的。那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他呢？我跟他说，我如果不信圣经是绝对的，那我就不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不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如何来分辨哪一部分是神所默示的，哪一部分不是呢？我如何来判定圣经的哪一段是神所默示的，哪一段不是神所默示的呢？如果我不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绝对的，我要去相信一位判定者，他所判定的这段是默示就是，那段不是默示就不是，那我所相信的就不是神，而是这个人。另外，如果我相信的不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的人，他们是圣经的判定者，然后我个人来取舍，我觉得哪段他说的对，觉得哪段说的不对，所以我就定论这个圣经，这段是神所默示的，那段不是神所默示的，那我所相信的不是神，是我自己。我就和他讲，你如果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不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信徒为什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出来？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有一种的学问叫做所谓的圣经批判学。那这种的学问，他们用人的有限来判断，来批评神的无限，然后来决定哪一段是绝对的，哪一段不是绝对的。那这种以人本的判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错误，就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就进入到信徒的里面，所带出来的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果。那结果是什么呢？影响是什么呢？很多的信徒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所信的只是有一种外表的宗教形式，就很难有真正的信仰的内涵。因为他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他就把自己绝对化，他就不能够真正有信仰的真正的根基，他就会被异教摇来摇去，他就会被邪教所掳走。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的教会他就徒有圣经的名字，没有圣经的真道，这样的教会就很容易 落在世俗化的光景的里面，这样的教会就失去了教会应当有的功能。圣经是信徒的最重要的根基，圣经也是教会最重要的根基。我们不单单是用信心去相信圣经是绝对的，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样很好很宝贵，但是我们也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深入的更清楚的认识，为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我们还要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默示圣经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才会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才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基督徒。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提摩太后书的3:14-15，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是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圣经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后面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后面括号，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多则，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圣经里面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神所默示的圣经它产生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是对生命有益处，这是圣经的功能。第三样，17，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原来圣经可以叫真正属神的人在他的里面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蒙他喜悦的生命，然后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讲到真道的持守。提摩太后书和前书的成书是在使徒保罗坐牢的时候，也是在他要在殉道之前所写的，他要劝勉要交代给下一代的新一代的教会的带领者提摩太，所以他写了这卷书。当保罗知道自己要离世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知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要提摩太坚守福音的真道，这个是最重要的。在摩西要死之前，他交代给约书亚的是至圣的律法交给他，因为在信仰的当中，在信仰的整个的传承的里面，最重要的根基是真道，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他要切切的嘱托的。那这两卷书是有这个特点的。保罗知道他虽然在监狱的里面，他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的原则是什么呢？虽然他坐牢，虽然他肉体受逼迫，但是他知道那真正可怕的不是暴力的逼迫，对于信仰来说真正可怕的是混乱真道，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肉体的逼迫，外面的攻击，会使不坚固的人可能会退后，会的，但是这种的攻击会使坚定的人更加的坚定。肉体的逼迫和攻击使那些坚定的在神面前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的生命会被炼净，他的灵命会更加的刚强。另外一个方面，如果真道被混乱了，如果这个人的信仰开始被迷惑被欺哄，前面的圣经所说13，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欺哄，那这种的迷惑和欺哄一旦进入到信仰的里面，就从根基上瓦解了。那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事情，是在信仰当中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上面， 保罗所看见的，在两千年前所看见的，在今天正在发生。尤其我们今天在加拿大，我们在安舒环境的里面，这些的信仰，你仔细去观察，这种迷惑人的事情经常的看见。如果一个教会他只讲爱，多多的讲爱，很少讲悔改，很少讲生命的改变，很多讲今生的祝福，今生的享受，今生的成功，很少讲放下一切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的信徒他的眼睛会定睛在今生上，他很难定睛在永生上。这样的信徒他的生命的里面是爱世界的人，他是世界的朋友，他可能会成为神的敌人。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启示录的里面有记录七个教会，在七个教会的里面，耶稣他说有一个党是他所恨恶的，这个党叫什么呢？叫尼格拉一党。尼格拉一党为什么值得耶稣恨恶呢？尼格拉一党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大讲补救论，大讲博爱，大讲包容，然后罪犯罪无所谓，为罪辩护，容忍罪，这是尼格拉一党的事情。尼格拉一党混乱神的道，尼格拉一党是抵挡主的人。启示录这样记载，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尼格拉一党的出来。那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看见尼格拉一党的人就在我们周围。你看见那个教皇吗？现在叫圣 Francis 那个教皇，他在飞机上发表了一篇言论，全世界引起轰动，他开始认可同性恋，展现他巨大的博爱的爱心，他就成为抵挡神的人。教皇不能够代表神，教皇也不能够代表基督徒，教皇只能代表那些拥护他的人，教皇只能代表那些被迷惑的人，他自己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敢称自己为教皇，不敢来拿这个名字，是圣经严厉所禁止的，不敢做这个事情。但这个时代发生在我们身边啊，教皇的事情我们先放在一边，它和我们没有关，是很可怜的。你会发现这个时代有一些的福音派的牧师开始跟风。如果你从其他教会来的，可能你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种的感受，开始跟天主教的教皇讲普世的爱，讲博爱，到一个地步不信耶稣基督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得救了。那这个是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我在 GMC 分享我们教会，有给我们教会有个分享的机会，我特别和他们讲，我们教会所领受的方向是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我分享完以后呢，有一个问答的时间，就有一个姐妹就问，你们教会叫扎根真道，你们所领受的那什么是真道？一个姐妹信主的，可能信主很多年，能够参加 GMC 应当是蛮追求的，然后他提出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真道呢？那这个事情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可惜，很可怜，也是很普遍的情况。保罗知道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提醒提摩太，他说已经有人出来迷惑，已经有人出来欺哄，已经有人出来混乱真道，然后他指给他的方向，唯一的真正的对的能够站得住的方向，能够分辨的方向是什么呢？后面的经文，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这句话里面有四个要点，这句经文有四个要点我们要了解。第一个，他告诉提摩太，你已经学习了，能够分辨，能够抵挡那些的迷惑和欺哄，第一样你要学习，第二样要确信，学习完以后 到一个地步叫确信。第三样还要存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等一下我会多一点讲，你还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四样这句经文的里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一样，你要学习。提摩太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福音的真道。他学的是什么呢？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因为他学了这个以后，所以他可以分辨，所以他可以不被迷惑，所以他可以不被欺哄，是因为他学过了。这个是重点。如果我们不曾学过，不知道什么是真道，你如何分辨？你如何能够抵挡那些的欺哄？没有根基。如果我们脑子里面都是理财之道、升职之道、发财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你如何能够分辨到底什么是混乱我们所信仰的真道的那个错误？对不起，我那个咳嗽。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学习。学习以后还有一个方向叫做确信。你所学的和你所确信的还有一个确信的事情。那为什么学习还要向确信的方向来转变呢？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开始学习的时候，你有一个信仰建立的信心建立的过程。如果你学的东西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你没有达到确信的那一个地步，所以当那个迷惑当那个欺哄来到的时候，你仍然会掉进去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首先你必须要学习，谢谢。首先必须要学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路加和提亚菲罗说，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事情，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然后呢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你经过学习以后，按照次序系统的学习，然后我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达到确信的地步。没有学习你不可能确信，有了学习你要向确信的方向去走。基督信仰的特点和其他的迷信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一个分啊，有一个可以区分的地方，是从学习到确信，然后是个人性的。这个是基督的信仰，是每一个人你都要去学习，然后达到你个人在这个信仰当中的确信。那这样子会避免什么问题呢？避免你被某一个团体迷惑，避免你被某一个人被他操控。你个人性的学习和确信可以避免这两样的事情，否则你会被一个所谓的教会被他迷惑，你会被一个所谓的什么牧师大师被他操控住。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学习，学习到一个地步确信，然后根基是什么呢？两样的根基，圣经。这本圣经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这本圣经是绝对的，这本圣经记录了所有的真理，所以你在这本圣经的里面建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欺哄你，如果你守住这本圣经。还有圣灵，圣灵是绝对的，是个人性的，是对每个人去的。你信主就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的里面，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操控你。那这个是基督信仰和迷信很大的一个区别点在这边。当然你要学，如果你不学，那你仍然还是掉在迷信的里面。那这个是方向性的一个问题。然后确信存在心里。为什么要存在心里？这个词存在心里是什么意思？存在脑中和存在心里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讲这句经文的时候是说，你所学习的圣经透过头脑进到你生命的里面， 真正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实践在你生活的里面。这个是学习确信和存在心理的这个过程。否则如果有挑战来了，如果有迷惑来了，你立刻就会忘记，你本能的反应就是老套，就是原来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除非你将神的道存在你的里面，将福音的真理存在你生命的里面，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当有挑战来的时候，你的本能的反应不再是旧的生命，你本能的反应是新的耶稣基督样式的生命，有真理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可以识破那些的迷惑，你就可以胜过那些的挑战。那这个是转变，存在心里是这样子。那后面有一个点请大家留意，你要知道是跟谁学的。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知道是跟谁学，提摩太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是跟保罗学的，保罗给他施洗，给他教导，带领他。那为什么保罗会强调这一点？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这个点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相当的重要。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到底是跟谁学的？是邀功请赏吗？显然不是。是什么呢？跟保罗学就不是跟人学，跟他学是直接从神来的那个启示，是真正的真理。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所教导提摩太的不是人的话，是从神来的真道，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一点是保罗他自己告诉提摩太，他所教导的话是神的话，记录下来是圣经。有些人他说保罗是人，他写的不是圣经，那这些的人就掉在他自己网罗的里面。保罗所写的在书卷当中的话是圣经。那还有一个点我请大家特别留意，是我们外邦人经常有的错误的观念。观念是什么呢？保罗从来没有分旧约和新约圣经。我再重复，保罗包括彼得新约这些的使徒从来没有分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大家听清楚了吗？他从来没有分这是旧约圣经，这是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划分。这是后来我们分的，他没有这样分。在他的观念的里面，如果是神启示的都是圣经，所以神在旧约启示的那是圣经，神在新约启示的也是圣经，神在旧约和新约启示圣经达到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实现他的救恩，这是一本的圣经。这个是我们容易出现迷惑的地方，所谓的旧约新约论，这个是我们后来外邦人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后面再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那这个圣经是圣经旧约的部分，我尽量不要讲旧约圣经，是圣经旧约的部分。从小，因为提摩太他生在一个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外祖母都是犹太人的家庭，他从小受他外祖母和母亲的影响，从小学习圣经，他学习的是圣经旧约的部分。那这个是讲的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那你就晓得，当保罗讲你要知道是从谁领受的，然后又说你从小明白圣经，那这两样是一起的，是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后面那句话很重要，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更正一个误解。很多犹太人从小学习旧约圣经，结果学坏了，结果没有办法信新约，因为他学旧约圣经，所以被旧约圣经就捆绑住了，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约的恩典。这种的观念是绝对的错误。保罗在这里面清楚地说，你从小所学的圣经旧约的部分，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个方面可能我们需要来思想一下，得救是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后面他说呢，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好像已经得救了，后面又有得救的智慧。那到底我得救是需要得救的智慧呢，还是因信基督耶稣呢？有问题吗？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得救呢，我还是要有得救的智慧呢？这不是两样事情，是一样的事情。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我相信我们西畔教会的人应当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得救绝对是单单凭着信心，绝对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那一个事实的核心是整卷的罗马书。我稍微复述一下啊，这个上过主日学的比较清楚，没有上过主日学的可能你稍微听一听。在罗马书的里面特别的用16章讲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整卷罗马书在讲这个主题，是因为神爱拣选我们5章，然后我们要回应他的恩典6章，立志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然后7章与肉体的罪征战，8章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罪，所以我就得了那个得救的确据，因为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然后8章的结尾，基督的爱胜过一切的逼迫患难，必定保守你，一定可以成圣。那这个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得救的智慧，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得救的智慧。那得救的智慧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得救的指导， Instruct you for salvation， 是指导你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来指导你。那这个是讲到得救的智慧，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你信神开始走上得救的道路，开始脱离罪，开始要活向圣洁的方向，你需要圣经给你指导，每个人都需要。因为有圣经的指导，先面有个条件，因为信，所以神用圣经指导我，让我可以真正走到得救的地步。圣经在这个里面就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没有信，没有神的拣选，圣灵不会开你的眼睛，圣经对你来说是一本天书，你永远都看不懂。圣经对你来说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一本书，你永远看起来都很混乱。圣经不会在你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得救的指导，因为你没有信，没有圣灵的工作。但当你信了以后，圣灵就用圣经就把这个作用就做在你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圣经的重要性。当然如果你蒙恩蒙召算是信主了，也认罪悔改了，但是你从来不学圣经，你就没有得救的智慧，你就没有得救道路的指导，你就很难真正走在得救的道路上。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旧约新约有相同的功能，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第二样，使人得生命的益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特别打了个括号，大家请 留意那个括号，凡神所默示的圣经。那圣经不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刚才讲过，圣经和其他所有的理论宗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点，那个切点是什么呢？所有的其他的理论，所有的其他所谓的宗教都是人造的，只有圣经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只有圣经是单单从神的启示来的，不是人造的，人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信的东西，人造的东西脱离不了人理性的限制，脱离不了人罪性的限制，人造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经典，不可能成为真理，不可能，必定是神启示，那个真理的本体启示下来，才能够真正成为那个真理的那个载体，是圣经。可兰经他们号称是神启示的，但我很清楚地说，可兰经是人造的，不是神启示的。为什么会这样？几个方面你去看，一个，可兰经的经典，它的那个苏纳和可拉，你从基本的理性的功能，你可以看到那不是真理。第二样，你从他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你看，你用你良心最基本的功能去鉴别，那不是真理。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好树好果子，坏树坏果子，从树从果子就可以分辨这个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有一样，可兰经最大的问题，它是单传的，只有一个穆罕默德，只有他一个人领受了神给他的启示，这个是有问题。我后面讲的时候，圣经不是这样，神有奇妙的作为，我后面讲了，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很不同的。好，有一个点我需要再继续往下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40几位作者，40位作者左右，因为诗篇有些的作者不是太清楚，总共40位，唯一的真理是绝对的。那当保罗在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候，这个圣经不是单指旧约，不是单指新约，是指所有的圣经。所以那个东方闪电解这段圣经是胡解，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圣经是旧约，胡解。前面提摩太那个从小的那个是旧约，这个不是，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用另外一个词，神所默示的都是圣经，这样你就清楚了，这个方向是这样。讲经文，天撒罗尼迦前书1-13章，保罗对天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乃以为是神的，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保罗很自然的和天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所传的道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你所领受的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是神亲自启示下来的，非常自然的讲。那他所传的道是圣经，彼得后书3:15后半表到16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了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非常自然的肯定保罗所领受的书信，他写的书信都是神所启示的，都是圣经，那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清楚的说，新约旧约是一本的圣经。问题，我们今天的圣经是保罗时代的圣经吗？这个是问题。这个圣经的成书经过时间的传递，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新约没有成书，经过时间的传递传到我们今天，这本圣经还可信吗？它还是绝对的真理吗？它是绝对的无误吗？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遇到的挑战，也是必须要胜过的这个部分。我讲给大家听，为什么我会这样信。圣经的原文，旧约是希伯来书，希伯来文是主前几百年前就成书了。那希伯来文的 圣经的旧约部分，经过千百年的传承，用犹太人希伯来文独特的文字，这个世界只有犹太人写希伯来文，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写希伯来文，独特的这个文字用单一的民族，然后用最优秀的一批祭司和文士，他们抄写圣经，这个抄写是群体性的，他们抄很多本，然后这些的圣经有很多的 copy 件、复印件、附件散到各处的会堂，当时犹太人有很多的会堂，在主后，在犹太人亡国以后，他们没有圣殿，开始建立很多的会堂，那这些圣经经过抄写以后就进入到很多的会堂的里面，因为有很多本，有太多本同样抄写的圣经，所以每一本圣经都是准确的，听得懂吗？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今天拿起这本圣经，我说这本圣经绝对准确，为什么？因为有无数本和我一样的圣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拿出一本圣经来假冒，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这本圣经，因为有太多本，上帝做这个事情，把无数本的圣经散出去，同样的相同的 copy， 你不能够去篡改它，你不能够否认它，你不能够改变它，你也不能够毁灭它，因为太多本了，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单传的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单一个人传下来的，他可能作假，单一个人传下来的，所有人都可以说我受了上帝的启示，说我写的这本是圣经，穆罕默德可以这样说，所有人都可以这样说，了解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所以那个是更不可信， multi copy， 上帝做的事情非常的奇妙。那这本圣经准确到这个地步，旧约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在新约。今天的这本新约的成书是在主后四百年，原文是希腊文写成的，那所有的圣经的作者都在主后九十年左右就去世了，之前的人有使徒，有使徒所认可的，包括路加。那这本正典是主后四百年，有个叫迦太基会议，有很多的教父，包括奥古斯丁，他们一起来厘定这个圣经的正典，新约圣经正典。问题，为什么等这么久？为什么不等使徒过世之前，由使徒他们把圣经整理出来，然后使徒签字说这本圣经是新约圣经，就传递下来？为什么等了又等了三百多年才成这本圣经？这个是问题。那怀疑点也是从这里产生的，讲为什么。我刚才讲过，圣经不能单传，圣经必须是群体性的复印，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能够假冒，也不能够销毁。那我回头讲，摩西所领受的摩西的律法是一个人上西乃山，但他不是单传的，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场，他在启示圣经的时候他都在场，所以他们共同认可那本圣经是从神来的，那个是没有问题。后来有一些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么做？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上帝先做一件事情，由使徒领受，然后把圣经启示下来，形成很多的书卷，然后把这些书卷散到罗马帝国各处的教会，散到罗马帝国各处教会当中那些初代教父的手中，他们传阅，他们抄写很多书信，保罗说这本书信你读了以后再给另外一个教会读，他们彼此传阅，彼此抄写，就形成了很多新约圣经的复印本，非常多。那这个形成了很多的复印本，和当时旧约在后面的接近耶稣时代的这几百年形成很多的复印本是一样的功效。形成很多复印本以后，你就很难去假冒，很难去篡改，很难去消灭它。然后经过三百多年的熬炼，很多 初代的信徒饱受逼迫，在初代的时候信徒是饱受逼迫的，所以他们所信的这个经文在经过生命的锤炼的当中，这个经文是纯正的。也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熬炼，上帝建立了很多外邦的教会，建立了很多外邦的圣徒，圣经在他们的手上，圣经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生命的里面。那因为有这么多的信徒，有这么多的圣徒，他们因着圣经的缘故生命改变，他们真正可以有得救的确据，他们甚至甘愿殉道背十字架一生跟随主，所以这本圣经所说的福音真理是对的。经过这300多年时间，然后公元365年，康斯坦丁大帝突然之间做了罗马的皇帝，把受逼迫的基督教改成国教，改成国教以后，马上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帝国所推崇的。然后他立刻做一件事情，厘定圣经的正典。在很短的时间的里面，教会还在纯正的时候，教父还在敬虔的时候，在公元400年，这个正典就形成了。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尽管后来罗马天主教败坏了，尽管600年出了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尽管罗马天主教落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圣经的正典已经成熟，没有人可以篡改，没有人可以假冒，没有人可以消灭，就可以一直流传到今天。在这一切之上，圣灵的能力覆盖了我们在历史上在文字上那些的困难，让所有的民族都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话是纯正的真理。2000多年，那些真正敬虔的属神的人因着这本圣经得救，神所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上帝形成圣经正典的这种的方式奇妙到一个地步，不是人可以想象的，不是人可以批评的，不是人可以质疑的。罗马书11章33-36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本圣经是这样的宝贵。然后我们看圣经的功能，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这里面圣经保罗讲了四个功能，指向同一个方向，是得益处。那得这个益处，前面讲到圣经叫人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会教导人。教训是什么呢？圣经是教授圣经的道理，教导人圣经的道理。因为有了教导圣经的道理以后，我们才可以置换原来异教异文化的背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分别为圣。这件事情是犹太人出了埃及以后，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颁布至圣的律法，要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事情。因为当时他们整个的背景是埃及的异教和异文化，所以上帝做这件事情要改变他，要真正能够分别为圣，是用教训教导圣经的话来做成的。那我们这些中国人，有几千年的灿烂的文化的中国人，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背景，若是没有圣经充分的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来修正我们，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很难改变。可能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活在我们过去的古人的名言的里面，仍然活在过去旧文化的金玉良言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圣经 与教训，是教导，从神来的话来改变我们整个过去的背景当中的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这个是重要的。前几天我和我太太一起看这个动画片，看什么动画片？国内啊，有人送我们一个《三国演义》动画片，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然后看了以后感觉很不一样。信主以前我看三国都是看见英雄枭雄智者，信主以后我在看三国，我在看里面的人骄傲阴险诡诈，不一样。用我太太的话，她说里面没有一个好人。因为信仰的改变，我们有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再去看，再去检测我们原来的背景，你会发现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是不学圣经，你没有办法做这个改变。所以教训是做这个事情。督责，督责是什么呢？是责备人。当信徒会犯罪的时候，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的时候，一定要督责他。我讲过一篇道，在以西结书的3:16-21，耶和华设立以西结成为守望者，他要责备那些犯罪的人，让他悔改。如果他犯罪，你不责备他，他不悔改，他必定会灭亡。所以你必须要责备他，那个真正的义人，他一定会悔改，他悔改以后，他一定会得救。督责这件事情是圣经，我们不是人去督责人，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督责人，让他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悔改，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6章，保罗特别的督责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这个教会本来是圣徒属神的，竟然在里面容忍奸人奸淫的事情，那这是错的，你要把那个犯奸淫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不可以把他留在教会。也许他可以出去以后，也许悔改可能会得救，但教会把他赶出去以后，教会会成为圣洁的地方，教会的信徒真正在得救的道路上面不会受他的影响。那这种的督责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信仰的生命的里面，圣经是做这样的事情，使人归正，校正，校正我们以前可能以为对的，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以为是有理的事情，要校正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宁做鸡头，不做龙尾，这些都要被圣经校正。你整个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都在圣经的里面被校正过来，然后你才不会落在那种错误的光景的里面。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是学神看为正，神看为对的事情，不是让人学他自己做自己以为对的以为正的事情。箴言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是死亡之路。十世纪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那这个都是在教导学义的当中我们需要得到的那个益处。那这个益处是真正的能够让我们从圣经的学习的当中，在建立的里面，在改变的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归向神，真正走对这个得救的方向。这个智慧，这一个指导，这个 instruction 是从圣经来的。没有圣经，这些是没有的。所以我作为传道人，我觉得有特别的恩典。传道人有特别的恩典，什么特别的恩典呢？大家听到我这边讲到，我要预备的，我讲主日学我要预备的，我在家里我要好好的去研经，好好的去预备，然后跪在面前，跪在神面前祷告，求圣灵开启我，让我在生命当中也会体会到神的话，我预备好以后，然后我才能去讲，我讲了以后从神来的才能够成全圣徒。但是你要晓得这个过程的本身，我是被神圣化的过程，在我研经，在我学习圣经，在我祷告，在我生命中体会神的话的时候，这是被圣灵圣化的过程。我先在里面蒙恩，我有了神的恩典，我才能够把神的恩典传递出去。所以有次讲到，我说我希望我的儿子以后做传道人，有个弟兄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哎呀，这个是不容易啊。 我跟他说，我让我儿子做传道人，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的，因为我知道，我和所有的普通的父亲一样，我知道那是真正最蒙福的道路。如果他一生可以做神的传道人，每天他所做的事情是研读神的话，去体会神的话，去领受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他是蒙福的。那也巴不得各位，虽然你没有做传道人，你也知道这是蒙福的路，这条路是蒙福的路，神的话是有做这样的事情的。当然，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认真研究圣经，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谦卑来寻求圣灵的带领，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照本宣科的去讲，他自己得不到益处，他自己很难被圣灵圣化，他也很难真正传讲神的道。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如果你期待这样的传道人能够讲神的道，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恐怕你会失望。如果你期待这样的传道人可能牧养你的灵命，那你灵命能够尽快的成长，恐怕你会失望的。你要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如果你不属于这个教会，你是属于其他教会的，你要为你教会的传道人祷告，让他能够真正在神面前领受神的道，然后才能够传讲神的道。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嘱咐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个讲台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对传道人的期待是什么？按着神的心意来期待，那个对你们才是最有益处的。第三，使人遵行上帝的旨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里面有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三个重点，我们需要看。一个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在圣经的里面得到完全，只有属于神的人才能够在圣经的里面得到那个益处。这个是特别的恩典，给所有属神的人的，没有属神的人没有办法。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如果没有神开启，如果我们不是信神的人，如果我们不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开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只有属神的人，他的眼睛才是被开的，才能够看清楚圣经里面的真正的那个生命的真理。第二样，叫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圣经有足够的能力，有绝对足够完全的能力，叫所有的信徒一定能够成圣，你一定能够得到完全。这个是定论，绝对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看这本圣经不够，一定够，一定可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交代以弗所教会，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的道，神的话一定能够让你成圣，一定可以让你和所有成圣的人同得神在天国永生赐给你的基业。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属神的人你一定要得以完全，你一定要追求，你一定要学习，你一定要坚信，你一定要把神的道存在你心里面， 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得以完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他说跟神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叫他们可以因真理成圣。神的话一定可以让每一位信他的人可以成圣。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最近和一些信徒聊天，有些信徒的反应，他说听我分享以后，他就说我非常 confused。 我说为什么 confused？你们这些的传道人牧师，这个讲那样，那个讲那样，大家讲的都不一样，我非常的 confused。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信徒，我很理解他。那我的答案是什么呢？唯一让你不 confused 的是他。如果你只听人的，你永远都在 confused 的里面。你只听人的，你永远都在糊涂的里面，你永远都在迷糊的里面。你只有听他的，只有在他的面前，你才能够脱离那种的 confuse， 你才能够真正建立起那个最清楚的信仰是在这里。因为圣经永不改变，人会改变，圣经永远不会改变，人会出现偏差，圣灵永远都不会偏差。你靠着祷告，靠着圣经，你的信仰一定可以建立起来，没有人可以迷惑你，没有人可以欺哄你，在真理上可以牢牢的站住，是这本圣经靠着圣灵。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自从上帝赐下救赎，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过破坏。撒旦破坏最厉害的招数，我刚才前面讲过，不是肉体的逼迫，是让人偏离神的道，是迷惑人，欺哄人。这个是撒旦一直的工作。主耶稣降临，道成肉身，撒旦攻击更加的猛烈。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人一旦信，就会进入撒旦攻击的范围。你必须要靠着圣经，靠着圣灵的能力得胜。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后面十七节，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就能得胜。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自从福音传到外邦的人，撒旦的迷惑欺哄常常的得逞，这是事实。在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教会的里面，很少有异端邪教的产生。在犹太人基督徒的里面，很少受灵恩成功神学的影响。但是在外邦人教会的里面，大行其道，异端邪教层出不穷，灵恩成功神学大行其道。为什么？我们和他缺什么呢？我们和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缺在什么呢？欠缺在哪里呢？这本圣经啊，这个是我们缺的地方。我们败就败在这个地方。上帝给所有的人恩典都是一样，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他所拣选的，给人的恩赐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神给你们很多很多的恩赐，为什么我会败？外邦教会为什么会败？ 败在这个地方，圣经丢在一边，没有真正圣经的根基建立在生命的里面，所以一路的败下来，两千年下来哀鸿遍野，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软弱。看教会今天的光景，前段时间见到一位很尊敬的牧师，聊到去中国教会服侍的事情，我说我的负担是教圣经。那这位牧师跟我说，大陆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经很熟了，不用教了，教他们怎么样建立教会，教他们这些方法就可以了。我听了以后我很有感触，也不单单是一个牧师的问题，是整个时代的问题。这本圣经是要伴随我们整个生命，是要建造我们整个生命，是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是让我们得到整个生命益处的，一生伴随我们的保障。什么时候我圣经熟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再学了？这个时代高举神学，不重视圣经，注重方法，不注重圣灵，信徒教会一路都软弱下去，就是这个时代的光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盼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这本圣经啊！神用这么奇妙的方式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珍惜它，好好的学，求圣灵开启我们，好好在圣经当中领受神的话。他给我们的恩典是足够的，彼得后书3: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认识那招我们的主，他的神能和神性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都在这个里面，没有一样缺乏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拥抱抓住这本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得救的智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大的，你已将你的圣言透过你奇妙的方式赐给我们，就放在我们的手边，就放在我们的桌上，就放在我们的床头。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拿起来读，让我们翻开来学，求圣灵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圣经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在圣经真理的改变的下面，我们真正能够全然的归向你，我们真正在你面前成为属你的人，让我们整个生命的里面充满了得救的智慧，让我们活在世上是成为一个有福音真理智慧的人，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正的成为属你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